习近平喺枪嘴下边开会，新华社突发异常变动，造反派遇险。前俄国间谍话，普京见川普有去无回。中国多个生产粮食嘅大省遭遇雨雪，高市早苗确定接任首相，大阪将变成副首都。毕加索嘅画作不翼而飞，警方眼都擎埋。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嘅第一日，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突然间向习近平跪低，呢个代表中南海内斗出结果啦咩？观察人士话唔系咁简单，喺二十号，亦就系四中全会开幕当日，习近平代表政治局做工作报告，新华社随后发表重磅社评。
长文清重习近平，每一段都要提一次，以习近平为核心嘅党中央。知名时事评论员李成鹏揾出呢一篇社论中反反复复强调习近平核心地位嘅段落，特别系其中一句讲到更紧密团结喺习核心周围，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茶接住一茶干。李成鹏划重点话：一茶接着一茶干系文眼，我觉得。 各位面对现实，丢掉幻想吧！一茶接住一茶干，似乎暗示习近平打算一个任期接住一个任期不停咁做落去。不过评论区有人话，新华社提出一茶接住一茶干嘅同时，求是网嘅文章亦讲咗类似嘅话，不过系讲一棒接住一棒跑，一茶接住一茶干。呢两句话并列就系话由下一波人接棒接住干。 讲明习会退，亦有人话新华社社论只不过系文宣稿纸啫嘛，不君子喺枪杆子面前毫无意义。当年四人帮亦都自我宣传，仲唔系纷纷中倒台咩？独立学者吴造来形容话，新华社呢篇社论系喺关键时刻高调力挺习近平，跪请皇上永远当政。不过吴造来注意到。 另一大官媒《人民日报》唔系咁样讲嘅，吴造来话同样喺二十号，《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任仲平嘅四中全会社论，呢篇文章同新华社辱骂咁吹捧习近平嘅众歌体完全唔同，《人民日报》社论全文冇提两个维护、两个确立，重点强调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扩大对外开放。 全球共赢等等，当然文章亦写咗以习近平为核心，呢个明显系套话，党媒由中办统一管控。即使系咁啊，《人民日报》仍然保留咗一啲话语空间。从新华社同《人民日报》嘅头版社论睇，中宣部仲冇统一口风，呢个意味住佢哋亦都喺度观望，唔确定呢场高层内斗最嬲尾会走向边度。 新华社吹捧习近平嘅社论发表之后，一啲观察人士再度强调习近平大权在握。不过呢个好难解释中共呢一年几嚟种种诡异。最近一大诡异就系四中全会前夜，国防部突然宣布九个上将落马。资深政治经济学家吴家龙喺新闻大破解里边话，而家对习近平军队大清洗有两种解释。 第一系独裁者通常会每隔几年就将身边人换一次，习近平就好似史泰林一样，搞一段时间就用新嘅亲信嚟换咗旧嘅亲信。另一种解释系中共党内其他势力清洗习家军，呢两种讲法都有道理。最关键系钟绍军、苗华、何卫东等等呢啲人都被攞走咗之后，补上去嘅系边个呢？系习近平嘅人咩？
可能要等四中全会之后，外界先至能够知道边啲人系替补。吴家龙质疑：如果系习近平自己喐手，佢有冇必要一下子将咁多嘅亲信都换晒呢？以至于令到外界怀疑佢失去权力呢？吴家龙认为，而家习近平仍掌权，可能只系表象。对中共高层嚟讲，最重要唔系令到习近平交出权力。 问题在于系唔系有一个安全嘅过渡？时事评论员王克认为，习失去权力，但唔会喺四中全会退位。
习近平同中共政局嘅实控者已经达成咗协议，习近平配合佢哋继续喺台上边，为中共统治嘅维持继续奔波。从呢个角度上讲，四中全会习近平应该位置仍然保持，但系佢可能冇咗实权。而家中共政局嘅实控者亦需要习近平喺前台进行支撑，所以双方系各取所需，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保持咁样一个门面而唔破嘅决定。最近确实出现呢种观点，四中全会采取华国锋模式，习近平成为傀儡，表面上保持全部职位，但实际权力都被架空咗。不过咁就引出咗一个问题，就是张又侠能不能够好似当年的邓小平一样掌握大局，会不会夜长梦多的？经济学家、原香港《苹果日报》专栏作者贺光兵在 S 上边转发自己的一段心得，其实亦暗藏对张又侠一派的提醒。贺光兵写了两个常识：第一，对集权专制国家是不是掌握全局只是看一个指标，是不是掌握军权；第二，瓦格纳首领普普里戈金之死讲给这些国家一个原理，造反如果不彻底，造反者就彻底死。时事评论人士雷哥认为，张又侠在四中全会上应该准备了最后方案，如果得不到想要的结果，不排除他会来个刺刀见红。雷哥在自媒体节目中分析说，军方一次处理九个上将，这个在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项不放在四中全会上讨论通过，而要在四中全会召开前三日突然发布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中南海最高权力正处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反习派先斩后奏。雷哥认为，去年三中全会之后，张又侠就掌控了军权，但八月以来习似乎开始反扑，九三阅兵更加请来了普京、金正恩帮他企台，习还想做最后一搏。雷哥形容，由于习近平负隅顽抗，四中全会会在枪嘴下边举行，开会前全国多地出现军队移动。现在官方已经宣布四中全会在10月23号一结束，人大常委会就要在24号开会，全国政协常委会在25号开会，显然是要将四中全会上涉及的人事变动尽快走完人大和政协的程序。四中全会的绝对重点就是人事变动，而在人事变动中，习近平退不退、退几多、怎样退，又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习三个位置一个都不动，那从其他关键岗位上看哪个上哪个落，里面亦都能够看到中南海权力转移的程度。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信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卖晒了，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现在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储备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给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外交情报上校安德烈·别兹鲁科夫说，如果普京到匈牙利和川普谈判，可能会被英国暗杀。别兹鲁科夫警告普京不要去布达佩斯。别兹鲁科夫曾经作为俄国特工潜伏美国，在2010年被美加联手破获并且抓捕，后来被交换回去俄罗斯。现在65岁的别兹鲁科夫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同时担任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的顾问，他经常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发表评论。据英国《每日快报》20号报道，在最近一次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别兹鲁科夫说，英国情报机构正策划在匈牙利暗杀普京。别兹鲁科夫说，英国认为如果普京不存在，俄罗斯就会崩溃。别兹鲁科夫建议普京将商普会改到杜拜，因为那里更安全，而且英国没办法轻易干预。在 S 上有268万粉丝的澳洲企业家、政治评论家马里奥·纳夫尔转发别兹鲁科夫警告英国要行刺的消息， 并且话呢个消息信息量太过大，有啲离谱。唔少网民亦认为别兹鲁科夫嘅讲法唔系咁可信，冇任何证据。而且俄国情报机构同克里姆林宫经常用呢种预防性指控手法，将西方描绘成侵略者，将普京塑造成为受害者，激发俄罗斯人嘅民族主义情绪，转移俄国国内对经济危机、征兵等问题嘅不满，并且对期望同普京会晤嘅川普施加间接嘅压力。同时有分析话，别兹鲁科夫喺双普会前提出呢种指控，亦反映普京嘅担心。匈牙利虽然亲俄，但毕竟系欧盟成员身份，俄方疑虑重重。匈牙利已经保证普京能够顺利抵达布达佩斯，同川普会谈，并且返回俄罗斯。山东同河南省碰上咗连续一个几月嘅阴雨，加上水库泄洪，大片嘅农田被淹没，农作物面临绝收。黑龙江突降大雪，影响秋收进度，农民担心错过冬小麦嘅播种期。河南10月17号再次出现大面积嘅暴雨，湘邑、南阳等城市出现内涝，农村受灾严重。河南省南阳市农民王先生讲俾新唐人知，上半年河南粟米生长期干旱，下半年收成嘅时候又发生水灾，从9月到而家至少落咗10场以上嘅雨，水库仲放水。流经龙眼乡嘅雕河，平时河宽10米，而家系100米，河边啲农作物全部绝收。王先生话，田里边啲农作物全部被水浸晒，一直都喺度落雨啊，小麦种唔到，唔知道仲嚟唔嚟得切种。山东省菏泽市嘅农民李先生话，今年发大水，地里边啲水好满，收割机入唔到去，入咗去就出唔到嚟，粟米收唔到啦。李先生话，后生嘅都出去打工，只有老人喺屋企，佢屋企里边有30几亩都仲未收，地里边嗰啲粟米已经开始发霉啦。黄河上嘅两大水库三门峡同小浪底持续泄洪，陕西农民都收割唔到地里边啲粟米，相应仲耽误咗下一季播种。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同维新会代表吉川洋文会谈之后，双方达成共识，在20号正式签署联合执政协议。根据共同社同 NHK 报道，维新会成员唔入内阁，仅是以国外协助方式同自民党合作。双方达成12项共识，涉及修宪、外交同安保、能源等基本政策，并且确认推进维新会以大阪为副首都的构想。在众议院，自民党和维新会议席数合计231席。另外7名无党派议员中有4人预计会将票投给高市早苗，加起来高市能够拿到235票，超过半数233个议席。所以如果没有变故，高市早苗会在21号的临时国会当选为日本首位女首相，同时组建新内阁。罗浮宫涉案震撼全球，而毕加索1919年的画作《吉他静物》这个月在运送过程中不翼而飞，就更加离奇，因为连警方都搞不清楚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路透社16号报道，毕加索这一幅《吉他静物》（Still Life with Guitar） 长 12.7 厘米，宽 9.8 厘米，由私人收藏家拥有，价值60万欧元。原定这个月9号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展出，但在从马德里送去格拉纳达的过程中不翼而飞。在展览开幕前的周末，一架货车将总共57件展品从马德里运去格拉纳达的文化中心。从抵达文化中心这一刻起，从所有展品被运落车到入货梯、展馆、电梯、展厅，所有过程都有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在场。进入展馆之后，更加是有监视器监控，展览经理、策展人等在度检查核对包裹之后，冇拆封就签收。展览大厅里边有24小时监控， 到禮拜一，即6號上晝10點，管方將展品拆封，咁先至發現57件展品裏邊唯一嘅畢加索作品《吉他靜物》呢幅畫不翼而飛。管方報警。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報導，中心檢查咗整個週末展品嘅監視影像，冇發現異常。貨車由兩個人運送，全程大約418公里，需要5小時。中間在距離加拉納達幾英里的小鎮德豐特斯臨時停了一夜，而過夜並非是預定行程。拉貨的兩個人講給警方聽，他們輪流看守貨物。歐洲知名藝術偵探布蘭特說，這個真的太瘋狂了，運送這麼貴重的藝術品不會在出發4小時後停下來過夜的，會立即送達的，非常之可疑。澳洲媒體引述知情人士說，警方相信這幅畫就沒有送到格拉納達，但還未確定究竟是在運送途中消失，或者根本就沒有上到車。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和收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以及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了。